风云人物邓小平。自1927年以来，《时代周刊》每年都选出在前一年中对世界事态发展产生过最大影响的个人、民族和事件，不管好坏。在今年选择第57位当年风云人物时，编辑部考虑过诸如强有力的苏联新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南非反对种族隔离政策斗争的代表人物狱中的黑人领袖曼德拉，为救济非洲饥荒灾民募捐而举行义演的歌星鲍勃·格尔多夫，以及恐怖分子等重要风云人物。编辑部最后决定超脱日常新闻而考察对历史具有巨大潜在影响的对象，中国彻底的经济改革。这场改革向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观念提出挑战，并解放了10亿人民的生产活力。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由于实行这些具有深远意义的变革而成为《时代周刊》1985年风云人物。邓小平早在他领导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掀起一场大胆的改革，建立了一个几乎全新的社会之前，他就丧失了一只耳朵的部分听力。今年81岁的邓小平曾经偶然拿这部分听力开一些适当的玩笑。他其实很明白，中国目前实行的体制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苏联领导人所信仰的许多原则不同。邓小平的改革试图把两个看起来水火不容的体制融合起来，国有制与私有财产，国家计划与市场竞争，政治专制和有限的经济文化自由。毋庸置疑，无论是西方世界还是共产主义世界，持怀疑观点的人都感觉他似乎想把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结合起来。这还是一个风险极大的赌注，其中涉及的各种因素水火不容。邓小平大胆的尝试可能会导致一场经济混乱，也可能将中国带到一个也许即将到来的辉煌世纪。但是1985年，邓小平再一次表示出他要把改革进行到底的决心。邓小平在拥有中国 80% 人口的农村进行的改革已经基本上完成。随后，他开始集中精力改变中国的城市，要求国有企业的领导效法如饥似渴地追求利润、重视革新的资本家。这项任务似乎更为艰巨。到20世纪末，第二次革命的第二阶段，能否改变中国20世纪以来一直极端落后的现状，完成邓小平的理想，这是大家都在猜测的话题。第二阶段改革的起步有些困难，又遭遇了比第一阶段农村改革更多的反对意见。但是如果成功的话，这场改变将带来世界范围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到那时，历史上一直担心东南边界受中国威胁的苏联将面对一个在共产主义指导下国力大增的邻国。世界各地的共产主义，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将看到一种不同于失败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包括台湾、韩国在内的中国在远东地区的地区和邻国将发现，以前的政治对手变成了贸易伙伴，昔日的经济弱者变成了强有力的竞争者。或许更重要的是，美国其他西方国家将发现他们的敌国，世界上第三个共产主义国家的神圣信仰已经演变成一种可以与西方共处的制度，尽管不会在所有方面，但是在某些方面，西方还要为之喝彩。邓小平已经比世界上任何国家的领导更深刻地改变了人民的日常生活。相隔短短几年，再次访问中国的外国人几乎不敢相信他们来的是同一个国家。粮食市场储备丰富，经营自由，农村处处是干净整洁的农家小院，繁荣的乡镇企业层出不穷，从外国引进的东西各种各样，从计算机技术到摇滚乐，都是中国人以前闻所未闻的。邓小平持续推行的改革计划将更加深刻地影响历史的进程。在所有这些动荡不安的重大事件和现象中， 只有戈尔巴乔夫上升为苏联领导人这件事的重要性，可以和邓小平在中国推行的改革相提并论。虽然戈尔巴乔夫在就任国家最高领导时出尽了风头，其后他与里根的高峰会谈又占据了电视和报纸新闻的头条，但是到年底为止，他对历史的影响还没有发挥出实际作用。与其生气勃勃的个人魅力相比，他对苏联外交和内政政策带来的变化真是相形见绌。尽管戈尔巴乔夫和邓小平一样，把促进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作为自己的首要目标，但他的行动过于谨慎。与之相对照的是，邓小平已经在中国实施的更为激进和深入的改革。1979年，华盛顿同中国全面恢复外交关系时，任美国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说，邓小平所做的是世界上其他领导人没有做过的事业。戈尔巴乔夫、邓小平和几乎每个共产主义国家的领导都面临一个相同的基本问题。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1984年接受意大利共产党《团结日报》采访时说，十月革命，1917年的十月革命使苏联成为共产主义的老大哥，已经过去了60多年，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还没有超过资本主义国家？到底是什么出了问题？1978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走上领导层之后不久，就勇敢地提出国家控制这个制度本身有问题。他马上着手把它改造成人们以前从未见过的形式。这种制度刚刚建立，还没有统一的名称。外国分析家常常称之为市场社会主义，一些中国人说它是商品经济。邓小平的说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很著名的一句话借用了一个我们熟悉的比喻，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邓小平改革的精神实质是解放个体的生产积极性。在中国社会，个体主义的概念是有贬义的。他首先在农业部门展开改革，即使在共产主义世界而论，毛泽东对中国农业的集体化改造也是很极端的。公社按照国家的指令种植作物，收获全部上缴国家分配，报酬按工分核算，同生产没有关系。比如农民种植水稻，积累了一定数目的工分，但是无论最后的产量是高是低，他的报酬都不会有什么变化。邓小平改革了公社制，代之以承包制。虽然土地仍归国家所有，农民主要是个体家庭，可以向国家租借一块土地，租金的支付方式是按照固定的价格向国家出售一定数量的大米、小麦或其他粮食。一旦农民完成了这个义务，他要种什么作物就可以自己决定，还能在自由市场上不受价格限制地出售作物，尽管国家对某些价格的波动范围做了限定。最初的租期大多是两年或三年，现在通常延长到15年，牧场的租期甚至是30年。1985年出台的法律规定租期可以继承，农民有了牲畜，富裕的还买了农用机器。过去两年中，拥有拖拉机的人数从9万增加到29万。尽管国家保留了取消一个农民家庭的租期，把它租给他人的权利，却很少行使。农民们逐渐把土地当作自己的，好像自己完全是主人那样来使用土地。国家允许，更确切地说，鼓励农民在国有的土地上盖造私有房。中国农村的道路两侧堆积了很多盖房子的砖块，有的农民甚至花钱雇人盖房。而在毛泽东时代，许多农民要住在集体宿舍，在公社食堂吃饭。现在仅仅在生活方式上发生的变化，几乎就称得上革命性了。改革的结果是意义重大的。中国农民勤劳致富，1978年以来， 每年的粮食产量增加 8%， 是前26年增长率的 2.5 倍。产量增加的同时，品种也增加了。除了大米和小麦，中国人饲养的家禽和猪增加了。中国是世界上养猪最多的国家。据加拿大地理学家瓦克拉夫·斯米尔估计，农村改革最大的效果是，平均来看，目前的食物为人体的正常生长和健康提供了充足的能量和蛋白质。对于一个在4000年有记载的历史中经常遭遇饥荒的国家而言，平民百姓终于可以吃饱肚子了。私有企业是农村改革的副产品。邓小平和他的助手担心取消人民公社后，大批无业农民会流落到城市，那里也没有工作让他们干。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国家允许个体农民和农村集体开发副业，收入归自己所有。经济体制在变化。私营企业和集体企业虽然发展迅速，却仍旧是相对比较小的力量。据最近的统计，1060万家登记的私营企业销售额80亿美元，雇佣了1500万工人，也就是中国非农业劳动力的 4.5%。 大约170万集体企业雇佣了1亿工人，在某些省份，集体企业成了主要形式。然而，全国8万5000家国有企业雇佣了绝大多数的劳动力，工业产量占中国的1/5。以前国有企业一直按照毛泽东从斯大林那里搬来的体制运作，所有的原材料由北京的各个部门分配，投资由上面制定，企业的产品种类、产量、销售地和销售价格都由国家决定，国家还决定工人的工资、工种，企业的利润全部上缴国家，损失也由国家补贴。1984年，上海的一个厂长说，他不必请示上级而可以自主批准的金额只有33美元。早在1979年，邓小平政府就开始调整这种体制了。强调重工业的斯大林模式的5年计划被终止了。国家把大量资金用于电冰箱、洗衣机和电视机这些消费品的生产，一些控制逐渐开始松动。1982年，北京不再指定所有的衣服式样，由市里的工厂自己设计。尽管中国 80% 的人仍旧穿着毛泽东时代的宽大衣服，却有不少人穿上了牛仔裤、西装、裙子和高筒皮靴。现在，邓小平和他的助手们认为应该抓住时机更进一步，全面实行市场体制。根据1984年底通过的一项规划，国有企业也可以实行承包制。中央虽然制定宏观的生产目标，但是只能直接分配一定数量的生产原料，只能按照固定的价格出售一定数量的工厂产品。国家允许甚至要求企业管理者自己联系原料供应商，自己决定除了必须卖给国家的产品外还生产什么，可以浮动的价格自由寻找买主。国有企业要上缴 55% 的企业所得税，其余的利润归其企业所有，用于再投资，给职工发放奖金，补贴住房、医疗、娱乐等社会福利。企业的大部分投资仍旧由国有银行提供，不过厂长们必须通过竞争贷款，还要支付 5% 的利息。20世纪70年代末的利息率只有 1%。 政府公开宣称改革的目标是把直接下达生产指令的行政计划改为松动的指导计划。北京国际研究中心主任幻香说，国家计划打消了企业和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把一个本来富有生机的经济搞得萎靡不振。中央集权程度越高，制度越刻板，制度越刻板，工人就越懒惰，工人越懒惰，生活就越贫穷。企业管理者现在和西方资本家一样，需要面对利息率、市场需求、价格和利润。 国家不再收取企业所有的利润，也就不再补贴企业的损失。而国家的规划制定者明确指出，他们准备让效益不好的国有企业破产。这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刚开始时有点混乱。1984年年底，国有银行滥用国家新近赋予他们的权利任意贷款，中国人民银行不得不命令他们停止贷款。工厂老板则普遍抱怨他们必须征得地方党政机关的首肯，才能行使1985年国家授予他们的权利。邓小平第一次决定大大削弱成千上万的国家、省级和地方党领导的权利和特权，这些人已经习惯对企业施加生死欲夺的大权。可以想象的是，许多人即使没有完全阻碍改革，也在拖拖拉拉不执行中央指示。此外，广大群众也有反对意见。为了给新生的市场体制创造生存空间，国家取消了对粮食、服装和公共产业的补贴，逐渐放松了一些工业品的价格，由此产生了资本主义的毒瘤通货膨胀。1985年年初，有些城市的粮食价格上涨了 35%。 国家不断给工人增加工资，减缓了通货膨胀的恶果，可是持续上涨的物价仍旧在普通人中间激起了怨言，尤其是那些老年人，他们对1949年共产党取得政权前发生的恶性通货膨胀依然记忆犹新。但至少这种体制比共产主义世界的其他体制能更好的和真正的发展成熟的资本主义合作。中国历史上有人热切主张向外面的先进国家学习，有人封锁国门，这场论争持续了几个世纪。邓小平则打开国门，进口诸如机器、如今随处可见的录音机和便携式音响等各种商品。他毫不忌讳历史给中国留下的记忆，宣布对外资实行门户开放政策。然而，中国的大门还没有完全敞开。更恰当地说，邓小平的政策是一个气门，通过它，中国吸收了一些精心挑选的外资。尽管如此，至1984年年底，已经有2000多家外国公司在中国投资。投资者大部分是在亚洲发财的海外华人，还包括70家美国公司、67家日本公司、42家英国、西德和法国公司。当前的发展趋势是由中国国有企业和外国公司合资组建企业。仅1985年上半年就有687家合资公司注册，几乎和1984年全年注册的合资公司一样多。北京甚至还允许94家外资建立自己的独资公司。这些外资由明尼苏达矿业制造公司在上海附近独资建设的 3M 中国有限公司，生产绝缘磁带和其他产品。引进外资技术和管理方法是为了加快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为了完成这个目标，中国建立了4个经济特区。在那里，外国投资商进口原材料和半成品时可以享受特殊优惠政策，雇佣工人也能享受一定的优惠。还有许多投资商把外国真正的或所谓的生活享受带到中国，快餐、可口可乐、皮尔卡丹的时装展览、高尔夫球场、游乐园，甚至还在北京开设了闻名遐迩的巴黎马克西姆餐厅的分店。最近，邓小平承认经济特区这样的展示性项目还没有显示出价值，不过他总体上依然对外资和外国的商品持欢迎态度。有人说我们不应该打开窗户，因为开了窗，苍蝇和虫子会飞进来。他10月份时说，他们要把窗户关起来，这样我们都会由于缺少空气而窒息。但是我们要说，开窗呼吸新鲜空气，同时打苍蝇和虫子。